葡京准备稳台阶，美想乘胜追击。俄军招募亲俄兵团，点名中国等四国。大纪元报商入镜奇异博士二遭北京封杀。全球新闻自由指数，香港排名狂跌，中共倒数第六。中共忙于内斗，日本趁机联合呢两国。德国外交大转变，对中共只字不提。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4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俄乌开战进入第三个月，战事到底几时结束？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一号表明，不会赶在5月9号的卫国战争胜利日前，认为结束是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仲称不寻求乌克兰政权更迭。这个到底是俄方认为胜券在握，定是在为自己找落台阶？外界更多认为是找落台阶。从目前的局势看，俄乌冲突距离落幕恐怕尚早。有分析认为，这一场冲突已经从争夺乌克兰的控制权转变为美国更直接对抗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一场战争。3月25号，俄国国防部宣称是乌克兰第一阶段军事行动基本完成，并将精力转移到彻底解放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之后俄军放弃基辅，撤离周边地区，但俄军想攻下乌克兰东部和乌克兰南部沿岸地区，依然受到乌克兰军队的顽强抵抗。现在距离胜利日红墙阅兵剩低不到一个礼拜时间，普京想宣布胜利攻下乌克兰看起来已经没可能。面对美欧多国加码对乌克兰的军援力度，俄国已经多次扬言开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但美国却无视普京使用核武的威胁，动作越来越高调。上个礼拜不单止动员超过40国协调军援乌克兰重型武器，白宫还向国会提交追加援助乌克兰预算330亿美元，显然不在乎将普京逼到墙角。上个月24号，美国防部长奥斯汀访问乌克兰之后，一改美国政府一贯的态度，表示只是打败俄军是不够的，美国的目标是要确保俄国被削弱到不再能够入侵邻国。这句话似乎表明华府已经从协助乌克兰保家卫国扩展到追求削弱俄国力量的长期战略目标。近日美英有意无意地暗示和鼓励乌克兰对俄罗斯作出反攻。英国国防部武装部队副大臣哈培26号宣称，乌克兰军队使用西方武器攻击俄罗斯边境军事目标是可以被接受的。之后英国首相约翰逊先表示，希望战争危机不要超越乌克兰国境。不过约翰逊最近亦强调要确保普京被打败，而且是彻底打败。他否认推动俄罗斯政权更迭，但美国就越来越明显在向这个方向行。这个可能意味着美国将在多条战线上对俄国进行持久的消耗战。法国防卫分析家海斯伯格甚至提出疑问，目前的战事是否会发展成一场更广泛的战争？削弱俄国军事实力的同时，西方国家是否开始试图将战争重心从乌克兰转向俄国？距离普京定下的5月9号胜利日越来越近，但乌克兰军方表示俄军仍然不断从俄语地区招募士兵，甚至点名几个国家，开放期报名成为军团，被点名的国家显然包括中国。乌克兰国防部认为俄罗斯以涅斯特河沿岸武装部队号召增援为掩护，实际不单止成为进攻乌克兰的新跳板，亦为日后入侵摩尔多瓦做准备。一份涅斯特河沿岸地区报纸5月2号正式在摩尔多瓦境内由亲近俄罗斯的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发行，内容除了俄罗斯及克里姆林宫的政权宣导，还有招募共和国志愿者加入武装部队协助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的内容，鼓励外国公民加入涅斯特河沿岸武装部队。这个报道引起不少关注，报道提到除了在俄罗斯境内发动动员之外，亦是中国、白罗斯、阿布哈兹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自治共和国部署动员点，亦欢迎其他国家公民到上述国家的动员点报名加入。 乌克兰国防部认为，这样的招募行动不单止比俄军多了侵略乌克兰的新跳板，亦为接下来占领摩尔多瓦的计划铺路。对于在中国设立招募点部分，类似信息在三月初已传出，中国社群网络出现招募志愿军的文章，而且写明报名点就是在俄罗斯驻中国大使馆。但这一项消息是当时被中共查核中心单位列明假信息，说是网络恶搞。美国漫威电影《奇异博士二：失控多元宇宙》正式被禁止在中国大陆播放。多家外国媒体报道说，这个可能和电影预告片中出现大纪元时报黄色报箱的画面有很大关系。从《奇异博士二》预告片可以看到，奇异博士在纽约街头与章鱼怪搏斗时，黄色的大纪元时报报箱出现在马路的一角，并可以清晰看到大纪元时报五个字报箱背面的两行细字，历史巨变在眼前，指路真相大纪元。中国票房分析师和记者奥利弗陈证实，期待已久的奇异博士二已被北京正式禁止。加拿大媒体漫画书资源网报道说，虽然官方没有解释原因，但有几个问题或与此相关。一个是大纪元报箱入镜，另一个是自2021年初以来，北京对娱乐和粉丝文化进行了严厉打击，下令管制或禁止影片游戏、偶像剧以及拥有庞大粉丝群的影视明星的活动。荷里活线上杂志网站 Deadline 5月2号报道，据他们了解，《奇异博士二》已经提交给中共当局审查，而且还未有被拒绝或批准发行。对于业界人士来说，他们专注于镜中的动作和故事，但是有一些人会发掘每一串细节。娱乐网站 FandomWire 报道说，我们不知道大纪元报箱入镜是否是官方禁演的原因，但是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够将两者结合起来，这个很可能是我们的中国朋友无法看到《奇异博士二》的原因。外媒关注中共通过票房控制意识形态。更引起外界关注的是，在这部漫威片的取景点，大纪元时报发行人员5月2号发现，曼哈顿唐人街44个大纪元时报报箱一夜之间被人用同一的字眼和图案涂鸦。大纪元时报副总编辑黄万清表示，大纪元报箱被大面积涂污与中共禁止该漫威影片进入中国市场不是没关系的。中共的反应说明大纪元时报的影响力巨大，中共对传播真相、揭穿中共谎言的大纪元时报非常恐惧。长期关注全球新闻自由相关议题的无国界记者5月3号发布了2022年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排前三名的国家是挪威、丹麦和瑞典，而排最后三名的就是北韩、厄立特里亚和伊朗，排名下跌幅度最大的是香港，从2021年的第80名下跌至2022年的第148名。而中共就是在持续使用立法为武器来限制人民，并将它隔离于世界其他国家的情况下，在180个国家排名中排第175名。无国界记者东亚办事处的代表艾伟昂向德国之声表示，香港的新闻自由形势的大幅恶化并不令人惊讶，实际上这个是一个不幸的预期。2021年至2022年，记者和任何捍卫香港新闻自由的人都成为香港政府镇压的主要目标。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自从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法治在香港不再得到充分的应用，新闻自由在香港已不再存于现实。因为香港政府透过攻击记者或新闻自由捍卫者来证明这一点。无国界记者在声明中指出，中共过去一年持续向海外扩散他们的资讯控制模式，进而影响到香港与亚洲地区其他邻近国家对媒体的控制。一些表面上看似民主的亚洲国家，例如泰国和柬埔寨，亦因为受到中共的影响，开始采取更威权主义的方式来控制媒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近期出访越南，同越南总理范明政谈论加强合作，两人并呼吁俄乌立即停战。 安田在会谈后的联合记者会上说，无论在任何地区，凭借武力改变现状都是不被认可的。日本残经新闻资深媒体人次坂明夫5月1号在脸书发文表示，这句话表面上听起来是向俄罗斯喊话，但所有人都能够听出来，他的真意是要和越南一起反对中共的对外扩张。首相岸田文雄上个月刚刚完成对印度的访问，4月30号又开启与越南领导人会谈，之后还会有出访意大利和英国的行程。日本在两个月后有参议院选举，但这个时候日相却在外交上动作频频。次坂明夫分析，岸田文雄的外交行动有三个目的。第一，是增大增强日本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力和地位。第二，是挖俄罗斯的墙角。印度和越南都在武器提供和能源问题上对俄罗斯有所依赖，所以两国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都拒绝公开谴责俄罗斯。岸田文雄通过访问这些国家，加深经济合作来牵制这些国家，防止他们在支持俄罗斯的路上行得太远。第三，是为了俄乌战争后的国际形势布局，他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围堵中共。越南和印度都是和中共有矛盾的亚洲大国，现在中共领导人为了党大会忙于内斗，没有时间处理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日本要趁这个时候尽快将这两个国家搞定，因为等俄乌战争结束后，美日的主要对手会变成中国，到时候越南和印度能否坚定地站在美日这一边非常重要。次坂明夫认为，岸田文雄这一次出访效果不错，5月下旬拜登将要访问日本、韩国，会谈的主要内容短期问题是俄乌战争，长期问题一定是如何应对中共的威胁。欧盟在布鲁塞尔举行27国能源部长紧急会议后宣称，拒绝以卢布支付俄罗斯购买的天然气，并将为俄罗斯天然气供应中断做好应对准备。之前一直对脱离俄罗斯天然气犹豫不决的德国态度有了大的转变。德国总理肖尔茨5月2号表示，我们的目标是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出军队，普京和乌克兰达不成和平协议，我们不会取消制裁。德国并表示，到今年夏季尾将完全独立于俄罗斯的原油入口。德国经济和气候部长罗伯特·哈贝尔在一份声明中说，德国正在采取的这些措施需要巨大的共同努力，这个亦意味着经济和消费者都要承受成本。德国媒体还注意到，肖尔茨转变亦体现在外交上，他刚完成对日本的访问，5月2号又迎接印度总理莫迪。德国经济周刊说，肖尔茨近来强调价值伙伴，对中共只字未提，在德国新的对外经济政策入面，中共排到后尾。尽管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有分歧，但德人双方还是愿意密切合作。肖尔茨还邀请莫迪作为荣誉贵宾前来参加6月底的七国峰会，而德中贸易就是德印贸易的十几倍。双方现在加强了森林、能源和环保合作，并放宽了技术工人在对方市场上的就业。印度年轻技术工人前来德国就业，将会减轻德国社会老龄化问题。德国希望印度能够成为增长市场，从而取代中共的位置。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